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刚才读的这三节经文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三节经文对人类历史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其实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把亚伯兰后来改成亚伯拉罕。那这是第二次呼召，第二次对亚伯拉罕说话。那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次是在乌尔，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二到三节。这有司提凡，司提凡当时初期教会，他传神的道，结果是被他的同胞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他在殉道之前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证道来见证，他就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就是不在哈兰的时候，他在乌尔，那么神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那么这儿亲族就是本族和父家。我们看在这个地图，这是乌尔，乌尔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它靠这个巴格达不远。从乌尔在这儿就神就呼召他要离开本地和亲族，然后呢他们就沿这条线到了哈兰。到了哈兰以后，第二次又向他呼召，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然后就从这儿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在创世纪的，就是我们今天十二章的前面十一章的最后两节，就提到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兰，几个人，这一家子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出了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出了这个地方，要往迦南地去，那出这儿要往迦南地去，但是呢，他没有走这个捷径，因为当时的那个条件，他没办法走这条路，所以只能沿着这个伊弗拉底河这个东岸往这个方向走，走到这儿。走到哈兰呢，就住在那里。然后他拉一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就发现，神呼召的是亚伯兰，没有呼召他的父亲塔拉，也没有呼召罗德。但是在乌尔，神跟这个亚伯兰说完话以后呢，不是亚伯兰一个人离开乌尔，而是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他离开到了哈兰。我们可以想到，刚呼召的时候亚伯兰的信心是不是很大，他可能离不开自己的父家，那他可以离开这本地，但是离开父家他有点难，所以神知道他的软弱，就使用他的父亲把他带了出来到了哈兰。到了哈兰，我们说这是住在那里，这个住是常住，不是寄居，是要长期的居留的居住的。也就是到了这儿以后呢，他们就不愿意走了，就往下住了。这儿神也没有说什么，他们真就住下，神也许可。住到什么时候呢？直住到这个塔拉死在哈兰。当塔拉死在哈兰以后，神第二次跟他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让他离开，他没办法离开，神就使用他的父亲。那到了哈兰以后，他父亲死了以后，神才第二次 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这个地在哪儿呢？其实在乌尔时候，就刚才我们看到很清楚，就是迦南地。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再没有挂念了，他才有信心往前走。不过 这里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个亚伯兰的软弱，也看到了神的怜悯。神说完这句话以后，神接着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为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说你要去，我就必。这前提是亚伯拉罕得去离开，如果他不去，假如亚伯拉罕就是迟迟不动，我就不去，那可能以后的这个神的应许与他没有关系了。正是亚伯拉罕这一去离开，导致今天他的这些子孙，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就有这样的经文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也说嘛，那个真受割礼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体上受割礼不一定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血缘上就是以色列人，从属灵上就是所有历史里代信神的属神的儿女。我必，这是应许，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说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照应许承受产业，也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应许。神也答应，只要亚伯拉罕你去，我就必赐福给你。今天也因着亚伯拉罕这样一去，我们也承受了这样一个祝福。所以从这个应许来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承载神的祝福的，神要把他的祝福全部装在亚伯拉罕这个器皿里面，然后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器皿把这个祝福流淌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蒙福的器皿。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的面，来聆听你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借着你今天的话来勉励我们，来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能够紧紧地依靠你，走我们当行的路。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读一次这个二到三节，看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福。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从这里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里面包括两个方面，哪两方面呢？一方面就是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那就是要把这个福给亚伯拉罕，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器皿来装满神的祝福。另一方面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我们得了福以后，我们不能自己独享，我们还得跟人分享，把这个福流出去，就是流淌神的祝福。我们现在分享第一个方面，蒙福的器皿承载神的祝福。 我们刚才读的二到三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多少给亚伯拉罕的福，成为大国，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也是给我们的福。其实成为大国，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成为大国，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他看到了没有？没有。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成为大国，他活着的时候子孙也没有那么多，他可能已经小有名气，但还不是名为大。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应许成就，他还有信心那么持守呢？信。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亚伯拉罕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亚伯拉罕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他在信心里面看见了神给他预备的那个有根基的城。那个城是什么？就是启示录里面说的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也没有看到主耶稣再来那一天，我们可能活的时候还等不到主耶稣再来。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定的相信呢？因为我们里面灵里面的眼睛是开的，我们信心的眼睛是能看见的，所以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持守。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福。这福意味着什么？这是神的保护，意思就是说，谁恩待亚伯拉罕，谁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恩待我们，神就必然会恩待这个人，会报答他。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我们属灵的后裔，我们单看以色列人，今天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地方也不大，与其他国家相比真是弹丸之地，但是这个国家非常的强大。从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就开始站队，有的站到伊朗这一边，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国啦什么的国家就站到伊朗这一边，而美国呢，不管他怎么样，他还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神答应说，祝福以色列的，祝福他后裔的，神就祝福他。所以我们说，今天美国也很败坏，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只要有一天不放弃以色列，神一定会祝福的。同样，在将来的七年大灾难当中，在马太福音的25章有段经文，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山羊和绵羊，就是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什么时候降临？主要是降临有一个过程，第一次是到空中，到空中不叫降临，降临是落在地上，到空中待了七年，就是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一结束，那主耶稣和众天使当时带着所有的那些重生得救的信徒从天上落地到地上。那么七年大灾难结束，千年国度开始。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的，千年国度是要让一些人不信神的人得到这样的好处，把他们带到千年国度当中，和神的选民一起进入千年国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现在下面就是对左右边的这群绵羊，神要给他恩典。什么恩典呢？我们继续读。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再说预备的国就是千年国度，就主耶稣告诉大家降临嘛，降临以后意味着千年国度的开始，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才彻底把这个罪解决了。那么神主耶稣说这预备的国可以让他们进去，那为什么呢？主耶稣说的原因，因为他主耶稣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当然不是主耶稣自己下面会说的。那么这个义人就回答说，我们继续读，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街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原来主耶稣说他饿了渴了他帮助，实际上是指的是帮助主耶稣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最弱的最需要帮助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不是要有那个受印吗？当时人如果是没有受印的人，你不能做买卖，你买东西都不可能。对，就像我们三年这个瘟疫当中，你好多人如果没有打那个拿那个疫苗证，你没有办法去超市里面买东西。那个时候比这个还要严重。他有一个受印，受印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在额上，可能在右手上。那用我今天的话来理解，可能就在心片。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去买东西，不能买东西，那可能就饿肚子。这个怎么办呢？那可能有的人会失去信心，那就是去印这个印记。但是，一旦印的这个受印，有的这个受印，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持守。假如到了那一天，这个现象出现，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包括行骗，没有谨慎。那么没有受印的这些人不能去买东西，那可能当时那些不信神的人就帮助他们。那么就是这些人，就是绵羊，他们帮助了七年大灾难当中生活困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一点，所以神恩待他们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让他们和神的选民一同进入千年国度。这不是得救，是进入千年国度。这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为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也是保护。就是说，谁要咒诅亚伯拉罕，或谁要咒诅今天他的这些后裔，那神一定要对付他。一个是这个以色列，谁要对以色列针对性的去攻击，神不会放过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只要是这个国家或者是百姓能够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他一定是蒙福的。因为美国就蒙福。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树林上如果谁要是咒诅我们、毁谤我们、毁坏我们或陷害我们，神一定会保护他，不用我们出面。这个有几处经文我们看一下。一处是诗篇的109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挨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就是谁要咒骂我们，他爱咒骂，这咒骂反而临到他，临不到我们。咒骂就像衣服穿在他身上，所以神对他的咒诅是不可能离开的。咒骂就像水进了他里面，像油入了他的骨头，就进了他的这个五脏六腑里面，所以神对他的咒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箴言书的26章27节，我们读：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拱石头的石头必反拱在他身上。他挖陷坑是害神的，害这些神的百姓，害我们。结果呢，是掉在坑里面的不是我们，是他自己。这个比较明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斯帖记当中，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也分享过。在以斯帖记当中记载了一件事，当时有一个那个王叫亚哈，应该是亚哈随鲁王，就波斯王。那个时候以色列好多的百姓被掳到了那个地方，好多人在波斯。那么在波斯的就有莫迪改，是个犹太人，犹大人。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叫哈曼，哈曼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大臣宰相。这个哈曼呢，他当时他下了一个令，说他走到什么地方，人见了他以后必须来跪在那儿向他下拜。那么好多人在向他下拜，包括犹太人，但是莫迪改偏偏不，他说我只有来拜神，不可能拜人，他坚决不下拜。所以这个哈曼就恼怒，在他院子里面就竖了一个木头架子，他想有一天就把这个莫迪改钉在木头架上面。结果呢，把自己钉上去了。所以这些经文是以斯帖记的7章9到10节说，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伯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献金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才止息。自己挖的坑，结果是自己掉在坑里面。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就提到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殿，这殿就是你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是长久的住，他不会离开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这里面有2层意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圣灵的殿，我们一块儿组成的教会就是圣灵的殿。说如果有人想毁坏这个殿，那最后毁坏的是他自己，这个殿安然无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毁坏完这个殿，那神也要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啊，祝福我们的神就祝福他，咒诅我们的神就咒诅他。所以我们只管放心，只要有人陷害我们，神一定把他还回去，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所以这些人对我们的咒诅，对我们的陷害，对我们的毁谤，他不可能得逞。既然这样，我们听到有人毁谤我们，咒诅我们，我们要不要当回事？不要当，不用当回事，我们忽略，因为神会为我们做主。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只管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为神做工就可以了，神会保护我们。这是神的福，神的祝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上的福，一个是天上的福。说我必赐福给你两个福，地上的福在创世纪的21章22节，当时有一个外邦人，他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地上的福。说到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腓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护保佑。就这个外邦人透过亚伯拉罕看到神真的在保佑亚伯拉罕。这儿亚比米勒不是人的名字，是腓力士的一个王啊，王的名称叫亚比米勒，就像今天的啊总统和总理啊等等这样的名称。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也是别人说的。亚伯拉罕想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那么他不愿意在迦南当地和外邦人的结亲，因为他要让他的血统纯正，不想和当地人结亲以后怕自己的孩子拜偶像，所以就他打发他的仆人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待的地方，就是拉班的地方。然后打发他的这个仆人就到哈兰，就是今天的亚兰，就叙利亚那一带，去为自己的儿子娶妻子。那到那儿以后，他就对拉班这一家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仆人，使他长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大大的赐给我主人，就是亚伯拉罕，牛群羊群金银仆婢骆驼驴，那这是很富足。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赐福亚伯拉罕，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财富。那今天神怎么赐福亚伯拉罕，也赐福于我们。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像亚伯拉罕那么多的牛群羊群金银仆婢，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神都会供应我们，我们看不见，但是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一无所缺，我们的财宝可能神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么需要的时候神就给加给我们。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保证，是应许，他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兑现，因为他是信实的。这是地上的福。我们再看天上的福。天上的福是什么呢？一节经文，这些经文我们应该都知道，创世纪的15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把这个信作为他的义。那义就是和神有关系，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承受了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就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信神才把做神儿女的权柄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蒙福的器皿一定会承载神的祝福。第二方面，蒙福的器皿也一定会流淌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装满了神的祝福，我们要流出去，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共享，让更多人像我们一样蒙福，也成为蒙福的器皿。2到3节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来流淌这个祝福，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旨意过来是你要成为祝福。就亚伯拉罕要你要成为祝福，成为谁的祝福？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也是要成为人的祝福，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流淌出去。其实特别的奇妙，神安排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有特别奇妙的安排。我们看这个图，这是独一无二的加利利海和死海。这是加利利海比较小，这个死海呢还比较大。这里面我们去思想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这是黑蒙山，黑蒙山很有名，黑蒙山上的雪融化以后就源源不断的向南流，流到了加利利海。所以这个是约旦河，这也是约旦河。那么流到加利利海以后呢，流就流满了，流满以后，那么加利利海的水呢就流了出去，流到了死海。但是很奇怪，流到死海以后呢，怎么流都流不满，流到死海，死海就在这停了，再也没有往出流。这是特别奇妙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加利利海它是活的，这个水是活的，到了死海里面的水就变死，就死掉了。那么加利利海就是一个起点，要往出流。死海呢，它没有往出流，没有往出流就死掉了。所以这儿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器皿，我们不能光装神的器皿不往出流，如果那样的话就变成死海，可能最后就跟神没关系。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活的能进能出的这样的器皿，就是要流淌出神的祝福。那么怎么才能把神的祝福流淌出去，怎么成为神赐福别人的一个管道呢？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活的使命。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要活出见证的使命，要活出见证的使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我外族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于蒙召的恩享受。行事为人，你包括我们其实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是从心思意念，我们就要保守自己的圣洁，我们说话要注意，我们行事为人做事也要有分寸。这个行事为人无论在哪里，在家里面在外面都一样。前几年我曾经听一个姊妹做她自己的见证，她说她自己生命不好，求神来赦免她。她说她自己的女儿有次跟她说：“说妈妈，你回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一样就好了。”因为女儿也大了，一直跟她在去教会，说：“妈妈，你回家里面你跟教会一样多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姊妹她说她自己是两张皮。他说去教会就把这个羊皮穿上了，回家就是狼皮，他自己这么说的。这就说明这个行事为人应他不一致，也就是说行事为人是永远是保持言行一致的，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能伪装，还能装一下表现得好一些，但是在家里面就无所谓了，放开了。这个行事为人是不蒙神喜悦的，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无论在家里面在外面都要言行一致，用自己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能够信，但是好多时候给家里面人传，家里面人反而很难信。这可能有很多的因素，那是不是有一个因素与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基督徒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基督徒？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基督徒那就是要在这个基督的门徒身上让别人看到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要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怎么看？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活出这种生命，能够影响人道主面前的生命。这第一方面，活出见证的生命。第二方面，不住的广传福音。这是流淌神祝福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这句话。他说，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说是不得已的，没有办法的事，必须去传。为什么呢？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们好多时候可能没有去仔细的去思想这句话。那弟兄姊妹，我问一下，我们你现在对传福音够不够重视？包括我自己，我真的在摇头，我们不够重视。为什么不够重视呢？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体会到保罗说这句话的这个意义重要性。保罗为什么被神呼召以后，他豁出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受那么多的苦他都不在乎。在监狱里面到罗马坐监的时候，他还在传，还在传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传就有祸了。那什么祸呢？这儿没说，但是这个祸一定不小。为什么说不传福音就有祸呢？为什么不传福音这么严重呢？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了，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我们去读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跟门徒说的这句话，和马太福音的28章说的话是一个意思。我们先来读，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儿我们译成中文以后看不出来，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命令，说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这是命令。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命令就是必须去做，没有商量的余地。到了战场前线打仗的时候，上面官长命令的时候，下面这些士兵说，为什么这命令我，为什么让我去啊？没有商量余地，不用考虑，你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必须往前走，往前冲。不往前冲，过去有敢死队，敢死队在后面干什么呢？不往前冲，那枪子就过去了。所以神的命令我们必须去传，不传那就是违抗神的命令。违抗神的命令意味着什么？这个罪就很大。所以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咒诅我们，这不是咒诅，因为他真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他在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不太大回事，是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到这么严重。我们都要向主缴账，我们如果欠下福音的债，到借主的时候这个账是没法交的。咱们教会前两年在传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虽然传的没有果效，最后我们也软弱停下来了，但是我在准备这次讲账的时候，真的我们再次被神感动，我们不能停，我们不得已的是必须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要开始要传。怎么传？我们前面是教会有组织的，一个星期一次2次，严加严户的传，我们也去超市门前去传。那么我们后来说传了最后没果效，没果效不一定是我们看见的没果效，也许我们传了以后有的人真的信了，到其他教会，这都感谢神，不一定非得来我们教会，到神的跟前就可以。 因为我们传了以后，他信不信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去传。那最后结果如何，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要传。那弟兄姊妹，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要去传了，否则的话真的我们到时候有祸了。方式很多，借了人传，去超市都可以传，到公园都可以传，我们也可以组织一块去传啊，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都要起来去传。在加拿大跟国内不一样，这个我们只能去超市华人聚集地方去传，不管怎么样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单张，弟兄姊妹一会儿走的时候可以拿一些单张出去以后带在身边，我们出门的时候是身上带着单张的，接着人合适时候就我们传，就给他发过去啊。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公园有活动，那个好多的摊位，人很多很多的，我们俩就去了。当时那个舞台上有些华人的年龄挺大的，跳舞，跳完舞以后我过去一个人给发单张，他们都接受了，有的还说啊，我以前去过教会。那么再次提醒，我们提醒一下，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教会也在那儿摆的摊儿，圣公会。他摆摊儿干什么呢？不是传福音。然后那个传道到我跟前给我看那个内容，让报名是什么，练太极的，教唱歌的。我问他教什么歌，他说教就国内一些流行的歌曲等等，教跳舞的，他们在做这些，没有传福音。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把神的真理，把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什么叫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恩传给他们，要传对了。不是说啊，信主以后就这个一帆风顺了，信主以后就病就好了，不是这些。事实上神从来没有这样答应我们传真的福音。说真的很感恩，我们地上那么多的人，有时候我去超市或看到开车以后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神偏偏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是非常感恩。所以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器皿，所以他把他的福全部装在我们这些器皿里面，让我们去享受。同时我们享受了他的福以后，我们还有任务，那就是把这个福要流淌出去，和人共享。一个是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一个是我们不断的传福音。在今天这三节经文，其实神再次来借着他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要活出承载神祝福的生命，也要活出流淌神祝福的生命。好，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主，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一定会成应验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承载你满满的祝福。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使命，能够与主同行，与主同工，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我们常常软弱，就求主刚强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能够因我们蒙福，成为蒙福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